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告诉我们有一位先知叫做哈拿尼亚，所以二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节说，哈拿尼亚先知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的面前，然后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如此说。啊，所以可见这个哈拿尼亚这句话是对着什么？对着耶利米来说的啊。那他讲到说，上帝如何借着这个啊哈拿尼亚这位先知，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个地方掠夺所有的器皿啊，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器皿都带回此地。不止如此，他还把王还有一切犹大人都带回这个地方。我想二十八章一开始啊，哈拿尼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啊，说实在跟这个耶利米当时所说的说啊会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有将近七十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在二十七章最后的地方啊，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神是要说啊，这些器皿啊没有被掳去的，你们要继续为他祷告，那剩下的器皿也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边，直到怎么样？直到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那时候他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八章，当耶利米说完刚才所说的那几句话以后，二十八章亚拉尼亚就讲到说，事实上神是要什么？很快的就带回来这些器皿，很快的就带回来，而且是两年之间。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是一个什么真先知跟假先知之间的这个争斗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奉耶稣啊，都是奉这个耶和华神的名来说的。但到底是谁是真是假？不过我想还没有探讨之前啊，跟大家讲一句话，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啊，那边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什么？说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啊。那我们如果真的是啊属神的啊，我们也认识神的声音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重点不在说谁是奉耶稣啊，谁是奉耶和华的神的名来讲，那这个到底谁真谁假？重点是在什么？我们是不是啊有这个认识神的声音哈？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啊，他把这些所有的一切什么都要带回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说所有的器皿都要带回来，而且哈，所有的人也要带回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啊，所以在还没有带回来之前啊，这个假先知啊，这个哈拿尼亚讲到说，他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那我相信在讲的时候，耶利米身上还有轭，对不对？哈，那就是说架在他头上的这根轭上啊，还在耶利米的身上。所以第五节开始，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前面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着先知哈拿尼亚，这个耶利米就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然后接下去当然是重复将耶和华殿中所有的一切器皿还有人从巴比伦带回来。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稍微啊，这个不太这个同意，因为为什么当假先知讲了话以后，那耶利米就讲阿们呢？啊，那我们想最主要，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阿们这个字啊，我们一起翻到第十一章第五节好不好？第十一章第五节啊，我们翻啊耶利米书十一章第五节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个在十一章第五节的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啊，耶利米也讲了一个阿们，但是在十一章第五节他讲阿们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知道他在讲的什么，他在讲的有关于什么咒诅的事情。所以你前面啊，在十一章你可以从第五节那个地方可以慢慢的看啊，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神如何要咒诅他的百姓，他说啊，如果这样，如果你照我一切的话去吩咐这样子去做的话，你就做我的子民，我就做你的神。那其实话又说回来，在前面他说不听从这约的人必受咒诅啊。所以 这个啊，所谓阿门，在那个耶利米书，他只用了这两次。那这个地方阿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他是在负面上的阿门。那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他是非常的爱国，他非常的爱以色列啊。那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也是希望啊。也是说但愿如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说，但愿上帝就是照你所说的两年就好了，不要七十年啊，也就是说愿我所说的都不算数啊。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也是什么，也是好像很无奈，他事实上他也想说，神你不要再来这个啊管教以色列啊。从人的角度看，人的心是软弱的，但神啊的这个管教啊，耶利米是必须要顺服，必须要传讲。所以我们看第七节啊，第七节然而这两个字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前面讲的哈，耶利米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这句话是不是哈、啊、不是真理，而是说，而是只是心中的一种这种人的热情而已。所以说他说，然而我向你民和啊众民中耳中所说的话，你应当听。那怎么听呢？他现在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分别呢？第一个，他就是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情，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真耶和华所差来的啊。所以这句话让我们一起慢慢的来思考，怎么样来判断啊？耶利米是怎么样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来判断说，其实哈纳尼亚所说的这两年啊，事实上是假的啊。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说啊，他说自古以来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要必须回复在过去以来，上帝所说的这些话语是不是一贯性？如果没有一贯性的话，人啊没有办法来侍从啊这些啊先知上一下子说东一下子说西。所以他说自古以来，从古以来，也就是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啊，从这个啊摩西一路以来啊，神如何借着啊这些不管先知啊或者是神所使用的人所说的话，是不是有一贯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你我以前的先知，也就是说在两个人之前啊，他们各有预言的事情，那前后啊，必须要好好的印证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啊。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从前所说的预言是审判的信息啊，所以这个啊，哈纳尼亚这边所传的信息啊，却跟他相反。所以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啊，这个。啊，耶利米就跟他说，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真耶和华所差来的啊。那这个地方当然答案就在这个地方，他说话语成就的时候。不过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哈、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说先知说预言的平安，这个先知说预言的平安啊，在这个啊这个希伯来文，他是用未完成式啊，它是用未完成式，也就是预言平安啊。那至于这个啊、假先知所说的呢，假先知所说的预言，它都是用什么？都是用现在式啊。我先解释一下，等一下再翻给大家看哈、啊。所谓现在式，就是说假先知所说的，就是说现在就会怎么样，现在就会怎么样。那耶利米所说的，他这个在希伯来文它是用未来完成式，也就是说将来才会什么才会应验，也就是说先知预言的平安，这句话先知预言的平安是用这个将来啊这个完成式，也就是说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才会知道说原来耶利米所说的是从神来的哈。那我们翻一下23章啊，耶利米23章16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前面几章，耶利米23章啊，在16节啊，耶利米3章16节这个地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是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这个地方说预言是用现在式啊。那我们再看25节啊，在也是一样，耶利米书啊，在这个啊这个地方25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啊23章25节啊，他在这边讲说他说人岂能啊， 人岂能在隐秘处啊？对不起哈，我们看25节哈，他说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的是我做了梦，这个是现在事，也就是说，先知跟你讲说，我现在做了梦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我们一起再翻到27章15节好不好？在27章15节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所说的哈。他说其实他像你们所说的假预言，然后第15节说耶和华说我们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这个地方说假预言也是用现在式啊，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文法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实在真的预言跟假的预言在圣经里面写法是不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奉这个神的名说自己认为自己是先知，但他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当这个耶利米在说神的话的时候，上帝叫他做一个这个什么轭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面，对不对？然后用绳索然后把这个东西这个送去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列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当这个哈拿尼亚讲这个假预言的时候这个轭还在这个耶利米的身上，所以第10节开始，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所以你看哈，真先知跟假先知他们都有什么，都有一些动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很容易被受骗的因为什么，因为假先知他也可以做一些动作，但事实上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耶利米如果他身上的轭预表着一个神在他身上要让他来表现神的这些预言要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那哈拿尼亚却把这个轭给折断，其实也在表现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什么，他用这个折断这个轭也就是说要来亵渎神，要来把神的话给折断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真先知跟假先知他们都有同样的，都有这种动作但是他们的动作却正好相反一个是什么，把轭戴在头上，另外一个是什么，把轭给折断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哈拿尼亚又当着民众再说一遍，2年之内，当他讲完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看11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于是先知耶利米什么就走了，你把它画起来，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呢为什么不跟他反抗呢？为什么跟他不说你怎么可以把我颈上的这个轭给取下来折断了呢我们唯一可以了解的就是说什么，就是知道说这个耶利米当时心中可能想到说，因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先知的职事已经不被哈拿尼亚所接受人不喜欢听他的，人只喜欢听谁的，只喜欢听哈拿尼亚的，对不对？因为谁想听70年被掳呢？大家都想听什么，2年就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放弃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耶利米就走了，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说那耶利米就这样子走了吗他好像有点这个软弱的样子，但事实上他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等候，他需要有一个新的方向，从神那边来的力量，看清楚下一步要怎么走，好不好？因为他已经受到什么？受到这些排挤了那他下一个方向要怎么走呢？我们看到第12节，这时候他把他的这个折断了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刚才一开始28章，记不记得假先知借用耶和华的名来什么？来对耶利米说，但是这时候当耶利米离开去等候神的以后，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反过来你去告诉哈拿尼亚，你告诉他怎么样呢？他说你折断的木轭却换了铁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有新的指示来告诉耶利米一件事情，说他所折断的木轭这个木轭是木头做的，是很轻的，让你可以很容易折断。事实上当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话，很多时候这个人他的困难是什么？会每况愈下，会越来越严重。怎么样越来越严重呢？因为你把他上帝的木轭给折断，上帝要加给你一个铁轭，这个铁就代表说什么？更难折断，而且更重。有些时候我们想挣脱神的管教，但是你挣脱得了木轭， 但是你却什么得到一个更重的铁轭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时候我想这个耶利米大概已经很确定啊，他离开了以后神再跟他所说的就是啊，哈拿尼亚其实是一个假先知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已将恶加在这国的景象上，就是说使他们服侍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们听啊，这个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野兽给了他，也就是什么给这个巴比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他说，于是先知耶利米他说什么对先知哈拿尼亚说，他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话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就是叫你死了。他说什么，你今年必定死，也就是说你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这悖逆的话。这所谓悖逆的话就是什么，拒绝审判的话。他向上帝不向百姓说拒绝审判的话，但耶利米却向百姓说什么上帝审判要临到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先知有错，对不对？啊，这个地方他我们可以看到说，先知错，错在哪里呢？他使人依靠谎言，他让人依靠假先知所说的谎言。那百姓有没有错呢？其实百姓也有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约翰第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啊，耶稣说什么？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但我们这些百姓们错在哪里呢？错在说我们为何要去听谎话呢？但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要去听谎话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喜欢听那个顺耳的话，也就是说说听起来很顺耳。如果你跟他说一些哈听起来他不顺耳的话，他就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不对的啊。所以人不能怪神，人错了不能怪神，只能怪自己，因为自己喜欢听好话嘛啊。所以最实际的差别就是在哪里？所以常常我觉得说真假先知哈啊，你不要去什么，你不要去动他们，因为神自然而然会什么对付他们啊，不管是他这个讲假先知话语。那实际的分别在哪里？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实际的分别就是在人的身上，如何来分别这话语啊是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有些时候话语吸引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啊，在人的身上人都但愿啊这个自己的生命能够复兴，都喜欢听好话，没有一个人喜欢听被外邦人掳去啊，这种话不会有人要听的。但耶利米却付出了代价。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拿尼亚他却什么自以为聪明啊，他自以为聪明，他就自己要去负担他自己这个啊困难的事情，他以后他如何去面对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本来先知耶利米已经走开了，但是在他再回来说哈拿尼亚，你不是神所差的。那先知耶利米他从神那边领受一个信息，就是什么？他必须阻止哈拿尼亚继续的什么说假预言，他就叫他要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次就是28章啊。那29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先知耶利米他就从耶路撒冷寄一封信，他寄信给谁呢？他寄信给当时被掳的啊，所以第一批被掳的，他寄信给一批被掳的，那第二批还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到说，这个耶利米哈，他当时没有被掳走，他第二次也没有被掳走，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哈真的是有他的什么，有他的作为，他把耶利米留下来传讲神的话。他这封信寄出去了以后，他说了什么呢？我们跳到第五节，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啊，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什么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啊，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于减少。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被掳的话就是什么，人当然减少了。那人减少的话，其实当时这些人想到说什么，我们到巴比伦哈，只是什么？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听了什么？刚才哈拿尼亚的这些假预言，几年，短短的两年到那边哦，哎呀，很简单了，我们搭个帐篷就好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啊。这就是人的心啊，人的心就想很快就要回去，但是神一而再，再而三啊。29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他把他信寄给他们当地的人说，你们不要以为哈、你们快回来了，意思是说，你们就在巴比伦就要定居下来吧。 啊，他说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处罚，好像神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好像神让我失去啊我的健康，神让我失去一份工作，神让我很多很多困难。但上帝的意思是说，你就在那个地方怎么安静心吧。啊，虽然你现在遇见困难是一个处罚，但神是告诉他说，好吧，神告诉他说你要安居乐业，你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定下来。好，那这个啊，说实在，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啊，离开本地好像是什么，而且离开圣殿啊，那好像是一种处罚，其实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祝福。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人的心态要离开当时过去啊这些啊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开始慢慢调整，把我们再一次跟上帝能够对焦哈。所以被掳讲起来哈，不是短期的。当时啊写这封信最主要告诉他说，你要什么盖房子啦啊，你要栽种。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告诉耶利米说什么，你要告诉他们什么拔出拆毁栽种，对不对？好，这个栽种哈，一直对他们讲起来是什么，他们不愿意栽种，因为他们不愿意拔出，他不愿意说我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他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现实，他更不可能在巴比伦去栽种，他不要的啊，以色列的人不要的，他不敢去面对。那其实今天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管教你要既来之则安之啊，你要在那个时候能够忍耐等候神，那从耕种开始啊，重新耕种开始，而且你们被掳了以后，你们人会减少。所以你要让你的什么，让你的儿子娶妻，让你的女儿嫁人，然后生养众多，慢慢慢慢的开始人又多起来哈。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功课哈。所以这些基督徒，我们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满于现状，我们想什么啊，我以前是多好多棒啊。所以接下来他说，我使你们什么被掳的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句话其实也是常常跟我们基督徒讲，我们基督徒常常是什么，忘记为所住的地方、所住的城市来求平安啊！我们常常哦，我来自中国，我来自台湾，我来自香港啊，所以在美国我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我不会为美国效劳，我每次都讲美国不好。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所住的城市求平安。虽然巴比伦啊，在那个时候啊，不是啊，这个是属于世界的啊，是，但是话又说回来，神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世上其实是寄居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啊，但是我们口口声声哈，我们说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但我们却又把我们最大最大的爱心给了这个世界哈。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也是我蛮喜欢的一段经文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为得到将来的产业哈。他说什么？第九节，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你把它画起来，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这句话不太合逻辑呢。因为什么？因为神如果既然给你应许，就是要你什么？就是要你久留，就好像什么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就是你进去以后你要久留，但在这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应许之地不是久留，要做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一个地方啊，他说因为他将来等候那有根有基的城，也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都是怎么，我们都是在等候那将来有根有基的城。那虽然我们在等候将来有根有基的城，那上天上才是我们的家乡，但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城里面，我们要为这城求平安，为这城祷告耶和华。因为什么？只有这个地方平安的话，那我们才不会受到什么，受到干扰。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不是说我们离开世界啊，我们乃是要住在世界，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好不好？我们的心要在基督里面哈。所以接下去我想第八节他告诉我，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如此说，不要，他有两个不要啊，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不要什么听先知占卜，还有这个引诱，也不要听他们自己所做的梦啊。那关于梦的事情啊，我想啊，大家在23章已经听过了。最主要的他说什么？因为他们托我的名 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啊。那如果啊，这个在原文的地方，我并没有差遣他们是，其实是一样的哈、啊，都是 sent 这个字哈、啊，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是英文，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哈、啊、非常奇妙哈、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差遣两个字的话，那都是讲假先知；如果你看到差，哈，一个字的话，都是讲什么真先知。所以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哈，有特别，我慢慢才发现，哈，其实差遣这两个字，哈，都是在用在这个，但是原文没有分别啊，原文是一样的哈。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他说什么，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啊。如果是假先知，中文特别给他写一个钱那个字在里面哈。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日子70年满了以后，这个地方其实重要的不是70年，有些时候我们一直等说啊，70年到了没有，69年，那如果在69年我们的心还没有悔改，那69年都是没有用的。重要的不是那70年，重要的是什么？所定的。什么叫做所定的？所定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当刑罚满了以后，神所定的日子，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了以后，那这些人就会真心的来寻求神。话又说回来，如果那所定的日子啊，我们在所定的日子之前已经悔改认罪，我相信就算等到70年才回来，那我们相信在那70年之前，我们已经什么真心悔改来归向神，来寻求神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哈，或许我们可能70年之前就回来了。但问题不在，所以我跟大家讲说，问题在什么？那锁定的日子，哈，因为什么？这个地方哈，锁定的日子，说实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可以达到那个日子。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日子，那怎么办呢？其实这边锁定的日子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定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刑罚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背得起，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为我们受了刑罚啊。所以那个锁定的日子一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因为人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刑罚，才有什么才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否则的话，人继续受刑罚，永远没有办法悔改的。人常常都是这样子，一下子又回来，一下子又回来哈。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啊。那接下去，我想这一节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也就是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这句话其实也一而再再而告诉我们，其实什么？其实我们被掳的时候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那个环境是陌生的，而且什么？那些人哈、啊，对我讲起来哈，哈、啊，我是什么？我是对他们是什么不太喜欢的哈、啊。也就是说，他把他掳到一个什么外地，然后让他遇见巴比伦的人哈、啊。那最主要就是说，当人觉得说再2年就会回来的时候，假先知一直跟他讲说没有关系，正义永远是站在我们这边，你们可以得胜的。但问题是说得胜没有错，但人如果没有悔改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努力耕种，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要珍惜啊！我很喜欢使用这两个字，就是说我们要珍惜现在这个光景。神为什么会把我带到这个光景？要珍惜眼前这个光景，然后哈、啊，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啊，我们不能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怜悯。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就自怜哈、啊，我们就不会说在这个环境，反正我就继续的耕种，我就继续的盖房屋哈、啊。那所以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虽然如此，因为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说建造房屋啦，什么栽耕种啦，生儿养女这些，好像说哎，那我们就这样子完了吗？不是的，其实我最主要就是带入一句话，就是说神什么，神也邀请我们去什么，去体会神的应许。因为什么？唯有我们安静下来啊，我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珍惜啊，珍惜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段日子，我们也要在那一段日子盖房子、栽种，然后就是最主要就是安静下来。因为安静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是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句话这个时候终于出现了。我们不要常常拿这句话，哦，我们现在遇见困难，哦，神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哦，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但是我们却不在巴比伦盖房屋，也不在巴比伦栽种，也不什么，也不珍惜啊那段困难的日子，我们一直想挣脱那个木轭，结果神又给我们一个铁轭，所以然后就跑回来看圣经说啊，没有啊，怎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常常降灾祸，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这句话啊，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千万要记得啊，要前面大家整个故事的背景要一起看。但是神也让神的百姓始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privilege 啊，就是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14节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前面那个什么，不是降灾祸，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如果我们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呼求，不知道祷告，这应允拿不到的。天天在那边呼天抢地是没有用的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就必寻见。他说：“我被逼你们寻见啊！”你看这个地方不是人去寻见神呢。他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也就是说，上帝主动的。当人来呼求、祷告神的话，上帝会主动让人家看到的。那主动让人家看到的话，我相信在巴比的那段光景之中，在我们生病的那段光景中，在我们没有工作的那段期间，在我们经济困难的那段期间，我们会继续的盖房子，我们会栽种葡萄，我们会娶妻生女，我们会非常非常喜乐，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安静。我们知道神在巴比为巴比伦所定的日子满了，总有一天那日子会满的。那什么时候满呢？我们越快悔改，那个日子越快就满了。好，所以接下去我们就说啊，我们把你们召聚回来，又把你们带回来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啊。这个第十五节哈，你暂时把它跳过去，因为十五节照理是应当写在第二十节后半段，否则你看不懂啊。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好像无头无脑啊，所以你先把它跳过去。我们先看16节，他说：“所以耶和华论到什么做大卫宝座的王汉住在其中城里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也就是第一批的啊。”OK 啊，这个。啊，没有第二批的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饥荒临到你们，使你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到不可吃。”这句话，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哈。那我再重复一下，那个像极坏的无花果，那个坏，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恐惧，让你们像恐惧的无花果一样，甚至于恐惧到一个。地步你们会分裂啊，所以这个地方像极坏的无花果啊，坏的不可吃，甚至于他说刀剑饥荒瘟疫这三个东西同时出现，他说你们将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这让我们看到说漂泊在什么人生在漂泊的无奈当中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是我从早起来，记不记得我们从早起来前面已经讲过了哈，这非常重要，神一直从早起来，他不止他自己说，甚至于他差遣先知耶利米，他说他去说了这些话，无奈他们不可听，他们不敢听，他们不会听，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二十节，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他写信啊，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他去告诉这些留在这里的，然后他反过来他说，所以你们已经被掳去的，也就是第一批被掳去的人，他说啊，他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那这句话你也不懂，因为什么，他被掳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既然被掳到巴比伦，那他们当时是没有圣经，没有什么，他们领受听耶和华的话只有听谁的话，只有从先知，唯一的管道就是先知，所以你再跳到这个什么，跳到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吧，所以这句话你把十五节斗在二十节后面，你终于可以了解原来是什么，原来整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哈， 你们这些留下来的啊，你们不听，将来是什么？你们会像坏的无花果，坏到不可吃。你们继续的不听，然后反过来他说，那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已经被抓去巴比伦的人，你们要听啊。那他说，那我们听不，我们没有先知，我们怎么听呢？他说，好吧，那我们就什么，求神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先知是什么？听神话语的一个管道啊。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十五节跟二十节连在一起，就可以看得懂。就好像当时啊，当以色列的百姓也是告诉这个啊神说什么，你帮我兴起什么？兴起士师一样啊。你如果去看士师记也是一样，求神替我们兴起士师啊，同样的道理啊。好，那一直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然后二十一节以后啊，他又开始有另外的假先知出现了。可见你看神的每一次神要做事的时候哈，仇敌都要开始办，也开始插手。这时候有一个这个有两个假先知，这两个假先知叫做亚哈，还有一个叫西底家。这个西底家不是犹大王的西底家哈，他这个西底家那个亚哈也不是这个以色列他们的王亚哈王哈，这两个人都是同名。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假先知。他说哈，他说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啊，那这个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那这两个他们讲的是假的预言，所以他们当时哈，这个可能就是在约雅金的那个时代啊。那接下去他这边讲说，住在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两个人咒诅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啊。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说，这两个先知啊，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两个是在第一次被掳的人当中，他们这两个被什么？被掳到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当时在写这封这个耶利米在写这个时候哈，当时这两个还没有死，所以犹大人他们就什么就开始赌博了。哎，我跟你保证，我赌说这个人哈一定哈，这两个人哈一定会被杀，所以他讲说，将来如果看有谁犯罪的话就像这两个人一样被杀掉。所以你看人这两个人假先知到一个程度被人家拿去做赌博了，好像咒赌一样，咒诅，然后又什么这个赌说到底他们要怎么死掉那这两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呢？这两个人他不只说假预言他还做了两个坏，这两个人还做坏事。他说在我们一起看二十三节，他说这两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什么丑事呢？他行了两件丑事。第一个是什么？与邻舍的妻行淫，就是什么犯奸淫。那第二个呢？当然了，就是托耶和华的名说一些他未曾吩咐的话所以他做了这两件的事，一个是说假预言，一个是什么犯了奸淫那他说了假预言，犯了奸淫，所以这个亚哈跟西底家就一定会遭报接下去在第二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这边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是我你把它画起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解释什么叫做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想还没讲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生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最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要找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行进的方向，神怎么样在走这段路，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行进的方向。有些时候我们说看神现在在做什么还不够，我们要看到说神下一步要带我做什么，也就是说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如何带领我行进的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除掉什么，除掉在这条路上能够阻挡我让神来带领的这个方向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所以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要前进的方向，第二点就是说在这个路上如果有什么阻挡就要把它拿掉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这个困难就要把它拿掉那如果我真的想知道刚才我所说的这两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了解，知道的是神，做见证的也是神。这边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然后你来问神，神会告诉你说，知道的是我耶和华， 做见证的也是我耶和华。好，那神知道，那什么叫做做见证的也是我呢？好，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说，神不只知道，而且神也会什么，也会让人家知道。所谓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做见证就是说神也会使人家知道，也就是说他会用见证的方式让人来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哈，那这个见证就是说神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告诉我们，而且见证让我们看到的地方。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说，既然神完全知道，你一定同意的，神是全知的神，那神也想让我们知道，那神用什么方式让我们知道呢？好，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神用三种方式让我们知道。第一种方式，神就是借着什么，借着以色列过去的一段历史让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怎么样，乃是让他们知道说当时摩西如何带领他们过红海，对不对？一路然后在旷野什么这些很一路，然后过了这个什么啊，这个约旦河，然后什么在四师的过程，然后到了这个路德，然后种种这些，这是什么？这是历史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人常常也要回想过去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如何的教导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要常常回想在过去的路途当中神是如何的教导我。那第二个呢，我想神是什么，神要借着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那怎么样神借着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好吧，20节，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后书。神如何借着这个启示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翻到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他说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意肆意解说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小心了，不要自己成为假先知去解说神话语，对不对？那我们要从神那边得着启示，第一个就是什么，不可以照着自己意思去解释神的话语。第二个呢，他说什么，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什么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神的话。所以神要启示我们，常常借着圣灵，也就是说人被圣灵感动。那什么叫做人被圣灵感动呢？其实我觉得说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解释的太复杂。人被圣灵感动，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人跟着圣灵走，人被圣灵拖着走，人被圣灵带着走。这是什么？这是从神那边来的启示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也就是说，人怎么借着带我们到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什么看到做见证的也是我啊。也就是说人啊，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巴比伦被掳的环境当中啊，因为神知道，当然知道啊，这是神的旨意，要让我们在巴比伦怎么样被掳70年，对不对？让以色列人那神也要让以色列的人知道不止上帝自己知道，上帝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所以他们一直要去听那种2年的，不要听70年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呼求不祷告，神就没有应允他们，他们也不知道神不是降灾祸，他们也不知道神是赐平安的。这我刚才都看过了。所以今天神借着带我们到一个环境里面去神在那个环境里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常常我们不会看现在的环境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神带领一个环境，最主要是要人来显出自己的什么，自己丑陋的一面我再讲一遍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显出自己最错误的一面也就是说对自己，我们能够借着那个环境能够更认识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出卖耶稣的是谁？出卖耶稣的是犹大。那犹大既然是一个贼，但犹大为什么有钱囊呢？犹大为什么替耶稣管钱呢？所以耶稣知道什么，犹大的弱点就是在什么，贪钱。 所以耶稣就把犹大放在一个管钱的职位上面。所以有些时候神是借着环境要来让我们显明，原来我是一个贪钱的人。所以上帝用各种的办法，最主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哈，让我看到说在我里面有哪一种劣根性。那从这个劣根性的这当中哈，其实只有两种可能啦，一种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继续的投入在那个劣根性的当中，就像犹大一样，哎，就把耶稣给出卖了嘛。另外一种人就是什么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胜，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够得胜。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要知道，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一个失败的环境当中，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知道的是我，还有呢，做见证的也是我，都是我，都是耶和华神，阿们。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认识神，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认识神，但是我们却什么，不认识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最主要我花很多时间讲到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态度，调整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调整我们的步伐。其实我们知道发现神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发现认识自己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哈。所以这句话我很喜欢，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接下去我们看到这时候又另外一个这个假先知又来了，这个假先知叫做示玛雅。示玛雅这时候他说，圣经上面他说他用自己的名寄信哈。啊，你看这个越来越离谱了哈。刚才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啊，第几节，第21节的话，这个雅哈还有西底家他们是什么，托耶和华的名向人说假预言。那下一个示玛雅他却什么，用自己的名，你看他现在连神的名都不用咯。这些假先知用自己的名啊，他就写一封信啊，然后他告诉这个西番雅啊，这个西番雅他说，哦，我你看他还会替人家哈，替换先知啊，不祭司，然后你这个祭司本来是耶和耶大做了，现在换做西番雅做了啊，他还会帮人帮祭司哈，这个换这个做那个什么那个工作哈，他说好将一切狂妄自称先知的人用钳住他，用锁锁住哈，他说其实。他自己就是假先知了，然后他哈怎么讲，这叫做什么，先下手为强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示玛雅先下手为强，他就是说，哎，他告诉那个西番雅，他说现在亚拿仆人哈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他是先知，你为什么没有把他责备，你为什么不杀他呢，你说不责备他呢，其实他就在讲他自己，但他先下手为强。不止先下手为强，他还知道什么拉关系啊，去把西番雅祭司给拉出来，然后叫西番雅说你要这样啊。他现在他这个信中还自己自露馅儿，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这个说出来。他说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一切人说被掳的人必长久，你把它画起来，必长久，就是说他自己讲必长久啊。但是他说你们要盖房子住在其中啊，栽种田园，就是刚才所说的。你看哈，这个假先知除了哈，你看他会什么，他会去搞这个人事关系啊，第二个呢他还什么，他还先下手为强啊，第三个呢他还自己把自己的这个错的举出来，他说这个巴比伦被掳的事情必长久。那他自己是讲短的，但是他把必长，因为耶利米没有讲这种模糊地带必长久，耶利米讲七十年就是七十年，因为那从神来的，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这假先知说了这句话，然后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书，耶利米来听。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样子读给耶利米似乎是什么？似乎是好像这个哈，其实我们一起看在37章第3节，好不好？耶利米书37章第3节，对不起，36章。耶利米书36章第3节这个地方啊，37章，对不起，其实在这个时候哈，他这个37章第3节，啊，这个西底家王打发示米亚的儿子，还有马西亚的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西番雅说实在他是有点什么，有点人性的。 好，他给耶利米看，读这封信给耶利米听，最主要他的意思是说，耶利米啊，你要什么？你要帮助我们哈。于是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他说我并没有差遣他，我必刑罚他哈。然后接下去他就说哈，他的后裔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他们也不得再见我。好，他们也不得再见我哈。所以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说29章啊，也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假先知常常要来挑战这些真先知啊。那我们继续往30章看啊，非常快的，我们看到30章啊。其实30章一开始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时候他就说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啊。他说你将我对你所说的话都写在书上啊。那这时候，我想你如果去看36章的话，他找那个巴录把它写下来哈。那我们等到36章再来看哈。那写什么东西呢？他最主要是写他的预言，就是什么？就是啊，不管以色列还有犹大，不管北国南国被掳的，都要什么归回神所赐给他得地为业哈。那这件事情哈，他说第4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他们所这个以色列犹大所说的，他说你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是惧怕。不平安的声音，而且你们要看到有男人产难的吗？其实男人是不会生产的啊。他说怎么看到人人都用手掐着腰，也就是好像女孩子在生一样，这样掐着腰。因为什么？因为像产难的妇人脸都变青了啊。可见这预表着什么？这些勇士们都好像什么，都好像这个弱女子一样，在生孩子的时候受不了了啊。他说哈，哀哉那日，大而可畏之日，这是什么雅各遭难的时候，但是他必被救出来。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又讲到应许，他说那一天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你看，所以神的应许在那时候就会把它折断。他说扭开他的绳索，轭被折断，绳索被扭断。不止如此，他说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仆人啊。他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大卫王。这个王兴起的王大卫，这个王大卫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哈。我们看到哈拿尼亚哈折断了这个木轭哈，但人还是没有悔改。因为什么？因为如此下来，神就加一个铁的，唯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刑罚。当神耶稣说成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什么，从耶稣的这个死复活上面得着释放，所以我们就不再做外邦人的奴仆。所以这个地方在第8节这个地方是一个应许，外邦人不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唯有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在第10节他说这个耶和华，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啊。这个地方他说他必拯救他们，而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安，无人能使他害怕，因什么？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他提到雅各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雅各哈，雅各这件事情，雅各骗了他的哥哥，又骗了他的父亲，他开始逃亡，对不对？他开始逃的时候，逃到拉班那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什么？是神的一个处罚。你有没有发觉这跟什么？跟去巴比伦没什么两样，对不对？他离开什么？离开自己的妈妈利百加，然后跑到拉班那里，是一个处罚，而且一处罚就是什么20年呢，对不对？这边他们被带到巴比伦是70年，他被处罚20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恩典，因为当雅各20年后回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丰丰富富的回来，但很可惜啦，雅各后来还是一样，又犯了这个错误，然后他后来又遭什么灾祸，后来又被下到埃及啊。其实跟我们人很相近啊，有些时候我们被什么丢20年出去，回来以为什么会悔改，其实还是一样，下一次又要怎么又要下埃及了，等一下又要下巴比伦了。所以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去他跟他讲说什么，他说这个虽然这个各国我也将你赶散到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所以神的恩典在这里，倒要从宽惩治，万不能不罚你。所以人还是有罪的啊，人万不以有罪无罪，有罪为无罪哈，人还是有罪的。接下去这个地方有点我们不太能够了解的，因为这边讲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然后说你根本没有医治的良药。 而且你所亲爱的，哈，在第十四节，其实你所亲爱的就是什么？就是埃及嘛，他根本不来看你，不来探望你啊。而且说你只有哀嚎，第十五节啊，他说你的痛苦无法医治，哇，讲的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一点指望都没有啊。但是第十八节他又告诉我们说，故此，他说凡吞吃你的必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掠，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诶，这时候又让我们好了。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他说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为什么？人称你为被赶散的。好，他说这说什么？这是锡安无人来探望的。所以我们在这段大概五节的过程当中不太了解，那怎么样才能了解呢？看起来好像前后矛盾，因为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认罪的话，我们的伤痕没有办法医治，我们没有药，我们损伤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我们的痛苦没办法医治，我们就是哀嚎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身耶稣基督替我们受罚的时候，神不再审判我们，在现在的日子将来会审判，但神在这段日子他等着我们悔改，也就是说神要我们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但神用不同的形式来磨练我们。我用磨练这两个字，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刑罚，所有一切的这些通通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背负了，好不好？好，所以从这样子观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神，也就是说上帝，如果用慈爱的方式也好，或者用怜悯的方式也好，或者用更残忍的方式也好，我告诉你，人哈都不会什么，不会改变，人都不愿意悔改。也就是说，惩罚跟祝福，说实在是透过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刑罚，让我们得着平安。他为我们什么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拿了刑罚，但是他也替我们拿了什么？承受了那祝福。那承受了那祝福以后，任何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就把那祝福分给你了，好不好？好，那最后我想啊，花一些时间告诉我们说，十八节以后他说什么？他说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啦，还有他的住处啦、宫殿啦，通通要什么？通通要什么回来了，这个重新再一次建立。所以你看他说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啊归回，帐篷是指人住的地方，一个人啊，然后住处是好像家庭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个人到家庭，然后什么到宫殿，宫殿是指政治的地方，好像今天的什么社会跟国家一样。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从个人什么生命的蜕变，一直到家庭的更新，住处啊，一直到什么整个社会的什么改变。他说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来。可见刚才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刚才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说你为何哀嚎呢？就是哭了。但这时候他说什么？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出来。从哪里出来呢？当然是从耶和华的殿敬拜的声音中出来啊。他接下去二十节他说，你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一样，他们的会众必坚立在我的面前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君王啊，一个更重要的，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啊，你把它画起来，我要使他就近我，我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我要使他，就是这些人还有掌权的这些百姓，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就近我，不然有谁有胆量能亲近我呢？说实在，亲近神这件事情啊，是神的希望，神希望我们来亲近神，也是人应当做的。但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不亲近神啊，人不愿意，因为什么？人有罪在身。所以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他说分三种人，记不记得他们以色列人到了山下，对不对啊？然后有七十个长老上了山啊，但是只有摩西怎么与神相见，这个啊见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看起来好像分三等人啊，有些在山下，有些在半山腰，有些到神的地方去。但事实上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最后就是说，他说我必使他就近我，他要亲近我，也就是说 亲近神的，神必亲近他。那我想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有些时候我们像什么？我们像可拉党式的亲近神。我刚才讲到这个出埃及记，摩西啊，还有长老70个长老这样子亲近完了以后，你记不记得在民数记16章第5节那个地方，可拉党他什么？他最主要就是要来攻击什么？攻击摩西，说这个神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所以亲近神乃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让自己啊的自身的利益。我觉得这样子的亲近神是一种可拉式的亲近神。为什么叫做可拉式亲近神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亲近神，我们自己以为属灵，其实哈，有些时候我们应当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并不是真正的亲近神。可拉式就是什么？去攻击别人。可拉式就是说，我自己亲近神的时候，我要去攻击别人。什么叫做攻击别人呢？因为事实上啊，我们今天不多说可拉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情，说一个人如果亲近神的话，那这个人也会喜欢另外亲近神的儿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要使他亲近我啊，他说他也要亲近我。也就是说，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更多的谦卑啊。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到别人没有亲近神，这就会变成可拉党的亲近神。我们常常自以为好像啊，这个什么，整个以色列都不再有先知了，只有我以利亚一个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亲近神。所以一个亲近神的人哈，他不会去对别人有产生压力。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他不会哈，不会来攻击教会。一个亲近神的人不会攻击神的传道人。一个亲近神的人不会攻击什么？攻击神的百姓。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在这边一而再再而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也包含在小心，包括我在内，包括我做牧师的在内，常常也会变成可拉党的这个亲近神。所以我们不要变成可拉党的亲近神哈。所以在这边我们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是亲近神，不是那种可拉党的亲近神，神就说什么？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最后他说，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过，耶和华的烈怒好像大火一样。这边是没有想到火，他说但必不消转，直到他心中所裁定拟定的人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也要明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真的是借着在耶利米书一而再在我们山让我们看到，主你知道的是你耶和华神，做见证的也是你耶和华神，唯有你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污秽，唯有你把我这个犹大摆在前囊里，唯有你要让我更多的看见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污秽，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常常要亲近你，让我们更多的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更多的呼求，更多的祷告，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自己的罪，而不是像可拉党一样只看见别人哪个地方不对。主啊，因为唯有亲近你的，你必亲近我们，因为你要做我们的子民，我们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牧师。
好。